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节目策划：向拱民、于春生，艺术顾问：田月华，剧本统筹：于春生、王翔，编剧：王孝平，导演：李健，音乐作曲配乐：贾林，音响效果：张一博，录音合成：王爱义、刘德新，文学编辑：杨雪、邢岩，主题歌作词：天宁，主题歌演唱：杨洪基，剧务：张庆和、文平，监制：向拱民、于春生。请听第25集《奇女舍身助重耳》。
重耳在齐国都城有美丽的妻子，有安逸的生活，就再也不愿意去过那种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他的随从们生怕他丧失斗志，一次又一次地劝他离开齐国，重耳就是不听。胡言等人干着急，没办法，重耳有齐女相伴，倒也是其乐融融。这一天他又和齐女一起给黄鹂鸟喂食，黄鹂鸟时而飞扑结实，时而婉转鸣唱。
你说这鸟快活吗？
当然快活，它不愁吃不愁穿，没有风吹雨淋，更不怕猛禽捕捉，多安是舒服啊。
哎，舒服倒是舒服，可它永远也是能飞的。
哎，我这一扔食它不就飞了吗？
这一曲半曲的也叫飞，它永远飞不上辽阔的天空，永远不能俯瞰万里江山了。
可做一只蛾子整天飞来飞去，无家可归，为寻食奔命，还要防备鹰抓蛇咬的，那滋味也太苦了。我可是尝够了。
男儿志在四方啊。
嗯，
不过鸳鸯夫妻长相随也是人间乐事呢。啊，怎么是你？
夫人，我
刚才叫你打水，你到哪儿去了？
我奴婢该死。
现在又来干什么？
没事，来看看。
看什么？
这
哎，公子，你不是说今天去打猎吗？
是啊。
最好能打几只野鹿来，我昨天梦见吃鹿肉可香了。
好，想吃鹿肉，好啊。嗯，那我这就去打回野鹿，我教你烧烤鹿肉。嘿，那可香了。我在敌国啊，天天吃烤肉。好吧，我去叫上介子推，拿弓箭备车马。
好。公子走了，你别忙走。
哎，夫人还有事儿。
说，这几天你老是偷偷的盯着我和公子，为什么？
夫人，
不说我杀了。
别，奴婢不敢说。
既然你敢像苍蝇似的盯着我们，怎么又不敢说呢？说，
夫人，奴婢真的不敢说，说了就没命了。
哼，你我都是齐国人，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不会告诉公子的，说吧。
我说你可万万不能泄露啊。
放心，有我你怕什么？
国君。
太子昭。
是，新国君派人传命于我，要我悄悄监视晋国公子重耳。
有这样的事？
新国君说，晋公子重耳不是等闲之辈，万万不可放他离开齐国。
为什么？
为什么？重耳一旦离开齐国，回去当了国君，晋国必然强大，必然就又会成为齐国的劲敌。
晋国有了明君，就是齐国的祸端。
对对，是这么说的。
公子果然是非常之人。那么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刚刚打探到，还没来得及转奏新国君。
说。
刚才我尾随胡衍、赵崔等人到郊外，他们好像在商量什么事儿，我就悄悄爬上树，把他们的话全听见了。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今夜就想把公子灌醉弄走。
哦，好，我知道了。你先别告诉新国君，听我的安排。
是，我知道夫人不会放公子走的，我听从夫人的安排。
下去吧。
是。
这天深夜，天上没有月亮，只有繁星闪烁，树影幢幢，十分静谧。胡衍、赵崔、胡谋三个人悄悄地来到了重耳居室的窗下，听到屋内重耳和其女正在饮酒作乐。
夫人，你也喝。来，
公子来呀、啊！难得公子好兴致，一醉方休吧。
对，一醉方休，一醉。哎，真是好酒，好酒啊！比敌国的那个酒好喝多了。
公子在敌国一住十二年，难道公子就不想念那美纪委了？
纪委是美，可是他没有你甜啊。看着美，闻着香，舔着如蜜甜，那才是真正的娇妻啊。我就看你，你才是我真正的美娇妻呀、啊！
公子、啊，你想睡了吗？
今晚，我特别精神。不，我不想睡，我只想看着你。哎呀，你看啊，你的眉毛可真好看呐、啊！
来，那就再喝几杯。
好好喝，
公子，这酒比晋国的如何呀？
晋国的酒，什么味道？不记得了。可是这齐国的酒才是天下第一美酒。真没想到这是天赐良机啊。
是，我们赶快进去。
慢，注意千万别伤了夫人，尽量好言相劝。
夫人要是不敢放公子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委屈他了，把他捆起来。
公子醒来不会答应的，
为了大业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进。
夫人怎么不见了？听公子吩咐到这儿，
快带公子，别管夫人。
怎么
就这样走了。
啊，夫人，您在这儿，怎么还拿着剑？
要不要把我先捆上？
不敢，夫人。
你们要把公子抬到哪儿去？嗯？
啊，
不好回答是吗？
嗯，
是连夜离开齐国，对吗？
夫人，我
怎么，赵崔，你还想和我动武？
夫人，我们
你们白天在桑树下密谋策划要劫持公子，对不对？
啊，我
进来。
夫人，你叫我。
看见了吗？他奉新国君太子昭之命监视你们，你们在桑树下的密谋他全听见了。
啊，这么说我们连林子都走不出去了。天哪，你真的要灭掉我们晋国吗？
你们说，公子重耳如果回去当上晋侯，晋国一定会强大吗？一定会称霸中原吗？
夫人，晋太子申生被害死了，公子夷吾虽然当上了晋侯，但治国无能，弄得晋国内忧外患。目前晋国上下各国诸侯都认为晋国只有在重耳公子的治理下才能兴旺发达呀。如果重耳公子在这一味消沉下去，只图安逸，那我们晋国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晋国难逃这样的厄运，我们实在是无可奈何呀。弟兄们，赵崔告辞了。
慢，先生，你何必这样匆忙？
赵崔，你可不能走啊。
碧儿，这件事你禀报国君了吗？
还没有禀报，只等着夫人发话呢。
夫人，这是万万不能禀报的。
是啊，夫人。
碧儿，你过来。
夫人干什么？
我杀了你。
啊，
夫人，你为什么？
碧儿，别怨我，只因我的夫君是晋国太子，我不能不为夫君和晋国的前途着想啊。碧儿，你上路吧。
你原来是这样的呀。夫人，你深明大义，晋国上下将无不感戴夫人，请夫人受我们一拜。夫人，事不宜迟，我们扶公子远行了。夫人告辞。
公子一旦醒来，要是责怪你们怎么办？
那就听天由命吧。
不，那样公子还会千方百计地返回齐国来找我。
这就
他是舍不得我的。为了公子和晋国的大业，必须斩断公子的前念。
夫人，怎么斩断？
告诉公子，请你我是这样斩断的。
夫人，夫人，
夫人。
胡言瞪人挥泪告别倒在血泊中的奇女，将重耳抬上车子，飞快地离开林子。山路崎岖不平，车子在原野上奔驰着，突然重耳醒来了。
奇女，奇女，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是在车子上？停车，快停车！
公子，
是你们把我提上了车。
公子，我们这是……
我不听，不听！回去，马上给我回去！我要回到夫人身边去。
公子，我们回不去了。
怎么？我们这是离开了齐国？
我们离开临淄已经有1000多里路了。
好、啊，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曹国的地界了。
什么？已经离临淄这么远了？好啊，经过好大的胆子啊！
公子，我杀了你！
公子不能啊！谁敢拦我？死！
公子，你听我把话说完再
去。今日你敢劫持我，明日你就敢杀了我，你这难道也算是忠臣吗？
公子，
你拆散了我的家室，我留你还有什么用？
公子，我胡衍随公子逃亡，早已不顾生死。公子杀我，我本该不说什么就赴死的。
那你就不必再多说了。
我胡衍只有一句话：公子杀我，就杀了公子你自己。
你胡说！
公子，这次劫你离开齐国，是我们四个人一起进行的。
是啊，不是胡衍一个人的罪过。
公子要杀胡衍，我们愿意一起去死。
啊，姐姐的在天之灵，听着，我对你的儿子重耳尽到了既为舅父又为臣仆的职责了。待我死后与你相见，你不要再怪罪我。好了，公子，动手吧。
我走了。
公子，你要到哪里去？
天下只有奇女知我，爱我。我宁舍江山，不舍奇女啊。
公子，夫人知公子，可公子不知夫人呐。
笑话，我不知奇女，还有谁知奇女？
我，
你，放肆！
公子只知夫人为天下罕见的美女子，但却不知夫人又是天下罕见的烈女子。
烈女子
是夫人杀死了监视公子和我们的奴婢，是夫人将公子灌醉以成全我们的谋划、
啊、
是夫人斩断情缘以使公子决断再回齐国的牵念。
奇女，她怎么斩断情缘？
为成全公子大志，夫人她，她毅然决然的，
怎么样？
她凝视着酩酊大醉的公子八剑，自刎了。
啊，奇女她。拔剑自刎了！天哪！妻女，我的好妻女啊！
公子，夫人为了我们晋国的大业殉身了。 我们更要以晋国的大业为重，不辜负夫人的一片苦心呐、啊。上苍啊，我出门其实对天发誓，为了晋国的社稷大业，为了先祖的荣耀，重耳矢志不移，九死不悔，为晋国兴邦立业，为天下靖乱扶正，我们一定忠心辅佐公子继位主政，万死不辞。
重耳和他的随从们又上路了。这一天，他们来到曹国都城曹丘，请求进城。愚蠢的曹国国君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的肋骨不像常人那样是一条一条的，而是连成一片的骈肋，就想亲眼看看。于是就将重耳迎进城来，安排他们在馆舍住了下来。重耳一路辛苦，浑身灰尘，看见有水洗澡就脱衣沐浴了。雾气中，重耳忽然听到了男人的嬉笑声。
啊，你谁？
别动，寡人还没有看清呢。
你啊，你是曹伯？
寡人看见了，你的肋骨真是块平板啊，平板。
别动，
让寡人摸摸。
你竟然这样无礼，
看在逃不进同性的份上，就让寡人摸一把吧。只摸一下。好好，这可就摸着了。
你这个蠢猪，你也可以做国君。
你怎么敢打人？
天哪，重耳终身不忘曹国，不忘曹国之行。曹国，这样的昏君一定会有一个应有的下场。
重耳受到了曹共公的侮辱，怒不可遏，他和随从们立即离开曹国，来到宋国。宋襄公学着齐桓公的样，热忱地接待了重耳，也送了马车20辆。可后来到郑国时，郑文公也和魏国、曹国国君一样，根本就瞧不起重耳，压根就没有接待。重耳和随从们一起只好前往楚国。
Oh